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3月26号，上午这个9:08。今天礼拜二，在台北的天气呢，这个是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有点要下雨的这个感觉。那这一个礼拜，这个在台北或者是我所在的地方，这个气候的变化是非常的大啊。这个中午呢，好像夏天一样，这个32度，这个甚至到了33度，就是一个标准的夏天的这个天气了。那这个前一个礼拜呢，好像还在穿这个厚重的衣服啊，盖这个棉被啊。到了这个礼拜呢，这个昨天晚上开始啊，要洗这个冷气的这个滤网啊，准备要这个打开冷气了啊，转变是非常的大。那有一点呢，这个好像啊，这个气候啊，这个改变的这种震荡的感觉。那我想今天这个节目开始呢，我想这个先说一说呢，我前两天啊，这个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福州啊的一些这个印象。我想先说说呢昨天的印象。这个我已过的周末去了那里呢，弟兄们呢聊一聊，就发现啊，我从来没有真正啊这个去过啊，唯一去过的一次呢，好像是好多人呢、啊、一起有了一个中午一起吃饭的这个领会啊，其他呢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过。所以啊，这个好多圣徒啊曾经到那里去啊，有所谓的寻根之旅啊，去探访这个古岭啊，特别是古岭啊等等这些地方呢，这个我、啊、这个完全没去过。那这一次因为去的这个行程时间非常的紧啊，所以呢也就是在上飞机之前啊，就安排了一个吃中饭的时间啊，这个上这个古岭的山上。那这个古岭的这个山上呢，真正海拔多少我也不清楚，但是弟兄们带着我这个走这个山路啊，我的感觉就好像啊，这个台北旁边的这个阳明山，这个阳明山在台北的旁边呢，这个一上山啊，这个气温啊总是降个几度，山上的这个风景呢也跟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喧嚣繁华、啊、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古岭啊，也有类似的这个感觉啊，这个从高速转了出来，直接上了这个上古岭的这个山呢、啊、这个开车的这个弟兄啊，他就说啊，曾经有一次啊，因为这个在雾里面呢、啊，他说能见度可能少于这个10公尺啊，开的意思就是开的应该是很慢了、啊，所以呢，他就啊边开啊边数啊，从啊这个山下、啊、到山上，这个到底啊这个有多少的这个转弯啊，山路的这个弯，他就把、啊、这个就是每一次方向盘呢、啊、要。这个往另外一个方向打啊，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数啊，他说他数了108次，那意思也就是啊，这个山路啊，事实上是蛮曲折的。那一路上呢，这个现在啊路啊是修得非常的好， 可以啊，这个双向的这个车道通车。那可以想象啊，在这个百年前呢、啊，这个上山的不容易。照着这个当地的现在留在那边的弟兄们的描述啊，年轻的可能还有可能啊自己爬上山来，啊，很多呢年纪长一点的都啊自己爬不上山，需要靠这个轿夫啊，把他们啊这个背这个等于抬着这个轿啊，人啊坐在这个轿上面啊，这个上山，可以说是相当一个偏僻的地方。那当然呢，这个在古岭啊，当时候就说是一个西教士避暑的地方。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山下啊，在这个福州啊，这个可能啊，昨天啊也是相当的热，大概有31度啊，这个气温。那我们啊准备上山的时候啊，弟兄们就说啊，今天的确是一个好的机会啊，体会一下啊，这个为什么古岭啊是一个好的避暑的地方？因为啊，如果在前一个礼拜来啊，山下也冷啊，山上可能更冷啊，你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好地方了。那山下很热呢，但是上山啊，立刻温度这个降了，又啊有这个风啊吹过来啊，所以呢就感觉说这个是一个好的避暑的地方。那弟兄们也介绍啊，在中国大陆啊4个有名的好的避暑的地方啊，这个古岭啊算是其中一个了。那我们这个上了山呢、啊，这个就在一个这个当地的民宿啊吃饭。那经过介绍呢，这个民宿的老板呢、啊、也是一个基督徒妈妈啊，事实上啊就一直啊这个维系照顾啊在那里啊这个聚会的场所的整洁。那听着这个弟兄们呢、啊、讲这些这个故事啊，这个就觉得说，当时候尼弟兄来到这里啊，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那这个事实上呢，我们在上山之前呢、啊、就也听了弟兄们讲当时候这个尼弟兄在古岭啊办训练的一些事情。那古岭呢，这个第一期的训练呢、啊、是完全在古岭的山上办的。那到了第二期的时候啊，就碰到啊这个时局啊这个变动，那可以说呢这个不安宁啊，那在这个山上啊可能啊更是并不是这个治安好的地方。所以呢上了山不久啊，就匆匆啊整个古岭的训练呢、啊、就下山了，就移到了这个尼弟兄的家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啊、可能看得到一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是这个古岭训练第二期的这个照片，说是在这个海关巷照的这个照片。那这个在海关巷照的这个照片呢，其实啊就是这个尼弟兄的这个家啊。那照弟兄们的这个形容啊，这个尼弟兄的家、啊、非常的大，这个几十个人呢、啊、哇可以一起住在这个尼弟兄的家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这个尼弟兄的家的确是叫做大户人家。那尼弟兄呢自己啊可以啊这个有很好的日子啊，也可以说有很好的这个生活啊，甚至以后有很好的发展啊，但是他完全就是为这主啊为着弟兄姊妹摆上了。那在这个古岭呢，他们就说到说，其实啊这个古岭训练，如果我们照刚刚的这个形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一期啊几个月的时间，3-4个月的时间，第二期啊其实可能呢、啊、就是1-2个礼拜在这个山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呢、啊、上山之前呢、啊、我总是有一个印象啊，这个尼弟兄啊，这个因为这个西教士离开了这个古岭啊，所以呢就上到古岭啊就买了20几个别墅，那为着啊以后这个古岭训练啊这个做预备。 那其实啊，这个倪弟兄在那边啊，这个买这个产业啊，这个十几二十年了、啊，真正在那上面呢、啊、有训练呢、啊，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啊，时间非常的短。那但是当我们这个上山去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人呢、啊，甚至这个后代啊，对这个倪拓森呢、啊，倪先生呢、啊，是非常的有印象，而且非常的敬重，也啊记载在当地啊这个算是发展的这个史迹里面。因为呢，倪弟兄这个上了山上去啊，并不是买了这个二十几个所谓的别墅啊，就摆在那边啊度假了或闲置了。事实上，他在那里啊，就是在那里经营啊。那他这个经营，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他啊就改装啊、装修啊、办民宿啊啊，这个叫做生意上的经营啊，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可能可以想象啊，原来如果有这个传教士在那里啊，有这个避暑的地方啊，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啊，生活上是有帮助的。但等到他们啊，这个避开这个战乱啊，离开以后啊，那当地的居民啊，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生活啊等等啊，就变得与啊这个福州完全隔离了，是一个很偏很偏的，不仅是乡下，更是山上，生活上啊的照顾是很少的。那所以倪弟兄就在这个山上啊办这个学校，办教育，同时啊这个办医院。我们去看了这个原来啊这个医院的这个地方，那就着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可能啊只是一个所谓诊所的规模啊，但是就着当时候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了。这个一般啊在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乡下啊，一个村子啊，有一个医生啊已经是了不起了。那在当时候呢啊，没有这个正式的道路，那又在这个山上啊，倪弟兄啊他在那里安排了这个医院啊，这个诊所啊，他安排了五个医生在啊这个里面啊，这个服务啊当地的这个居民。所以啊他们看到倪弟兄啊 也叫他倪医生啊，好像是这个诊所的负责人一样。所以倪弟兄在那里办这个学校，办这个医院，同时呢也向啊当地的居民啊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啊就在那里啊建立了这个古岭的聚会。所以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的印象啊是这个倪弟兄买了这些产业啊好像是为着这个古岭训练的预备。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可以说啊，倪弟兄用了那个产业啊，为着这个办这个成全和训练。但是啊，事实上倪弟兄在那里啊，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神啊，在那里啊经营啊。这个经营呢啊，更是在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身上啊，这个经营。那同时啊，把福音传给他们，在那里啊，就有这个主啊，在这个召会里的这个聚会，还有啊见证。那这个是我这次去啊，我觉得印象啊，这个很深刻的地方。这个教会要在一个地方建立啊，一方面倪弟兄他有这个话语的执事，他有这个属灵的负担，他更是在各方面啊，他有很好的经营，所以啊，让这个人的心啊，都是向着主啊，向着这个福音敞开的，一直到今天呢、啊，在那里啊，仍然啊。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化的这个区域。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接着讲啊，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倪弟兄啊，在这个山上啊买了这个二十几个啊这个别墅。那现在你这个上山上去看呢，这个可以这样说，就是有啊相当的这个地方啊是重新这个整理过了啊，重新整理过了。那 如果我们要找现在在古岭啊，这个以前啊，倪弟兄啊，这个曾经在那里住过啊，曾经啊在那里使用的这些遗迹的话呢，那你需要啊这个找啊这个叫做加德纳展示馆。那这个加德纳展示馆呢、啊，其实也是很有一个意思啊。就照理说啊，这个那么多年前的这个老房子啊，百年前的这个老房子啊，这个经过啊这么多的这个变动啊，应该是留不下来了。这个我这次到的这个福清啊这个地方去，哇，这个一下了高速公路啊，看了都是这个高楼大厦。那更令我惊讶的是什么呢？这个弟兄们跟我介绍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道路啊、高楼大厦啊等等啊，这些建设啊，都是这个十年之内发展的。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在那里啊，在那个区域里面啊，因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啊，就在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新兴的规划的区域。那很多在这个原来乡下的人呢，那他们呢、啊、就在城里面呢、啊、也买了房子啊，就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就搬到这个城里面来。那只有啊年纪比较大的人啊留在这个乡下。那当然，这个我们呢、啊，如果有这个印象的话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搜寻搜寻呢、啊，这个福清啊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不仅叫做中国大陆啊，可能呢、啊、在世界啊都是很有名的。我们一路上啊，弟兄们就讲啊，你如果拿着这个福清的地方的这个护照啊，啊，要出门的话，很多地方啊是不让你进去的。他们说有一次他们跟了一个旅游团一起到了这个东北，那到了东北呢，其实很容易啊就跨界了到这个俄国去。那结果呢，其他的人啊在这个旅游团里面都可以过去啊，不用签证。这一看，哇，这个护照上面写的这个是福清啊，这些人啊不准啊，不准从这里进俄国啊，要正式的申请这个签证。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啊很多的这个福清的人呢、啊、他们呢、啊、就啊这个有的是用这个非法的啊这个跳机啊啊偷渡啊各种的这个方法啊，就啊这个到了这个世界的各地，并且到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福清人啊，哎呀，也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厉害啊。有的呢，我们讲啊是正当做生意的，他们到了这个南美洲，这个南美洲的人呢、啊，可能个性呢、啊、比较这个松散一点，这个开店呢、啊。这个早上开几个小时啊，中午要睡午觉啊，又关了几个小时啊，傍晚再开几个小时，一天啊做生意啊做不了几个小时啊。这些福清人啊一到了这个那些地方去啊，开这个24小时的超级市场，不得了了，这个所有生意啊结果都被他们抢走了。这个叫做啊用勤劳啊，这个就是我殷勤，结果啊，这个好像啊，给人了很大的压力和威胁啊。所以我听说啊，他们甚至有些啊，这个文章啊，讲到这个殷勤啊，不是一个美德啊，啊，就是当地的人批评啊，说殷勤不是美德啊，因为啊，你太殷勤了，反而让我们呢、啊、都日子难过了。那当然呢，这个是姑且讲啊，还是叫做。在合法的范围里面啊做的，那也有啊，甚至是啊用一种这个暴力的方法、啊，所以这个福清啊是叫做全世界都有名的地方。那但是就在这个十年里面呢、啊，这个城市啊整个发展起来，那因着呢他们呢、啊、往外出去啊，可能也打工啊，也赚钱啊。又回馈啊，这个造福啊自己的老家，所以啊，这个整个这个 在福清那里啊，这个市容啊，还有这个建设啊，都是更新的。为什么要扯那么多呢？就是说啊，那个在古岭的这个山上啊，有这个老房子啊，百年前的老房子留下来啊，是一件这个非常这个叫做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到这个，加德纳啊，加德纳啊，有一个这个人呢，他曾经啊，在他小的时候啊，美国人啊，到了这个就是啊，这个古岭这个地方啊，到了这个福州的这个古岭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古岭这个地方啊，刚好是在这个现在啊，这个习主席啊，这个在福州啊当这个书记的时候啊，他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把这一家人啊，当然这个老人已经离世了啊，就把这个他的太太啊，还有子孙啊，就带到这个古岭这个地方来，然后呢，把他们原来的这个老房子啊，重新整修了一下。那很奇妙的就是呢，这个加德纳啊，这家人啊，他们家原来住的这个老房子啊，就是后来尼弟兄他买了这个二十几个别墅的其中一个，并且呢，这一个房子呢，就是啊，这个叫做尼弟兄啊，他如果上山来啊，他们家会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加德纳展示馆呢，就着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啊，我们自己弟兄们讲的话，这个就是叫做尼家别墅啊，尼家别墅是尼弟兄啊，当时候上山啊，在这个山上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何家别墅。那我在山下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何家别墅，因为呢，在福清的这个林老弟兄啊，他在古岭受训的时候呢，就是住在这个何家别墅。那为什么有这个何家别墅呢？是因为啊，当时候在这个受训的弟兄姊妹里面呢、啊，有一些人是体弱的，那可能啊，他们啊，是不是害怕他们啊身上啊这些啊，这个会有传染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体弱的人啊，他们就专门这个安排在这个叫做何家别墅。那这个何家别墅呢，这个何啊，我上了山我就才知道，这个何不是人可何，这个何啊是何寿恩教士的何啊，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何教士如果上山的话呢，他、啊、原来是住在、这个房子里的。那这个房子呢，目前来看啊，照着弟兄们介绍也是留下来的。那弟兄们就特别讲啊，说啊，我们啊口里啊讲的这个别墅啊，我们的脑筋里可能就想了，哇，这个三层楼的洋房啊，等等啊，这个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想象。但事实上啊，这个当时候啊，这个弟兄们啊，在这个上山来看这个遗迹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房子还没有这个复原整理好之前呢、这些房子啊，看起来啊，其实跟啊我们今天呢、这个现代人来看的话，跟这个所谓的猪圈呢、是差不太多的。那为什么形容的这么差呢？这个百年前啊，为什么叫这些地方叫别墅呢？这个差别啊，就在于啊，很多的房子啊是这个竹篱笆的，是这个土块的啊，等等，这个碎石子啊，这个糊泥啊，这个弄出来的。那这些所谓的别墅啊，是啊用石头啊，这个一块一块啊，这个搭起来的。那还有啊，这个瓦片的这个屋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些这个留下来的这个整修过的房子啊，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的墙啊，它是这个原来的这个石头。那这个房子呢，事实上啊都不高啊，只有一层楼的平房啊，都不高。所以啊，这个石头的这个墙，然后啊这个瓦的这个屋顶啊， 就着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呢、其实啊，这个条件啊，卫生条件啊等等的这个条件，各方面呢、都是很差的。山上啊是这个没有电的，所以尼基兄啊，后来为了这个古岭的训练呢、在这个山上能够开始啊，特别啊从这个欧洲啊，就啊这个运到山上一个这个发电机啊，为了这个发电的这个使用啊。这个，所以啊，在这个展示的地方啊，有这个煤油的灯。那他们说，这个煤油的灯啊，在当时候呢，是这个只有这个叫做婚礼啊，或者讲丧礼，也就是啊，人啊，这个大的集会的时候啊，才会点这个煤油的灯。那这个所谓的电灯啊，这个更是啊。在当时候是绝无仅有了，因为啊是没有电的，没有电的有这个电灯啊是没有用的。但是尼弟兄呢，这个你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候啊，他可以从欧洲啊专门买了一个这个发电机啊，自己发电啊，带到这个山上来。所以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时候啊。因着尼迪翁的家是在这个所谓的爸爸是在这个海关工作啊，这一户人家的确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人家，不是叫做普通人家，所以呢，他们能够在那里啊，有为着这个主的需要啊，这个各面的这个配合。那在这个山上，这个所有的这个房子里面呢、现在大概还留下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尼弟兄的这个故居和寿恩的这个故居，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所，那也还有另外一个啊这个房子啊是整修的比较算是现在来看起来呢是更洋派了啊，并不是当作博物馆使用啊，是呢这个。有人呢、居住使用的，那大概就是啊，二十几个地方呢，只剩下这个四五个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可能还有另外几个地方呢，因为不是在同一个聚落里啊，走路可能要走得远一点啊，弟兄们就没有带我们去看。那我们在这边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尼弟兄啊，他特别这个就是预备了这个叫做发电机啊，在这个山上啊，能够为着这个生活啊、住家还有这个聚会，特别我相信是为了聚会的这个使用。那在留下来这个现在还有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唯一啊，或者是说比较确定是尼弟兄啊在那边盖的啊，除了诊所之外啊，就是啊留下来一个这个聚会啊，当时候古岭训练的这个场所。那原来啊，这个因为这个政府啊，他要在那里啊做一点这个叫做环境的重新的整理嘛，所以呢，他大概就要把一些原来有住的这个住在那里的居民啊，他们要这个搬迁啊，因为要征收他们的房子啊，有的房子是要把它铲平，有的房子要重新这个整修，就像变成博物馆之类的。那所以呢，就要为他们有这个安置的这个房子啊，要重新盖这个安置的房子。那所以呢，他们这个政府啊，看上了这个地点啊。就在这个尼弟兄啊他盖的这个聚会的会所的周边，因为要、在那个聚会会所的这个周边啊，没有其他的建筑，就是啊这个一个会所，所以他们本来想要把那个会所啊整个拆掉，然后把那个整个地区啊 就新增啊这个建筑呢，作为这个拆迁户居住的地方。那当然呢，弟兄们知道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后啊，就极力去争取啊，要保留这个尼迪翁原来的这个训练的场所。那感谢主呢，这个主也做得很特别啊。我们刚刚说啊，这个照理说啊，在这个中国大陆呢，要把很多这些老旧的这个建筑拆掉啊，整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老房子是留不下来的。但是啊，这几个跟我们讲跟尼迪兄有相关的这些建筑啊，都有主的怜悯啊，就蒙保守留了下来。那我们现在去看呢，这个房子啊，原则上啊，就是有一面墙啊，还是原来这个尼迪兄那时候盖的这个房子啊，所留下来的这面墙。那当然这面墙呢，很高，我想呢，总有这个六七公尺啊这么高。那也看得出来，就是啊，这个石头啊，伴着这个泥沙啊，这个搭起来的。那弟兄们，这个原来呢，就是要来恢复这个场地的时候啊，这个场地的这个屋顶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已经这个破损了。啊，这个地坪地基啊也都破坏了。那弟兄们是极力的这个希望能够照着原状来恢复。那我们刚刚讲到啊，说这个尼弟兄曾经在那里传福音啊，这个建立在古岭的聚会召会。那我们姑且这样讲啊，现在这一批弟兄姊妹呢，他们在那边啊也另外有了这个聚会的教堂啊，他们是跟这个三智会登记了。那我们呢，如果现在要称呼的话呢，就说他们是基督徒聚会处啊。那我们这样一个安排呢，这个就啊，这个和啊这些弟兄姊妹啊一起啊，这个算是配合啊，就把这个原来尼弟兄这个场地啊就复原了。那我这次去看呢，弟兄们就特别跟我介绍啊，这个面对这个讲台啊，这个我们姑且这样讲啊，如果是用一个这个好像 T 字形的这个想法的话，就是这一个会所啊，它这个整个这个有房顶啊，当然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地基，但是呢这个墙呢我们可以说是像一个 T 字形啊，也就是说啊，我们如果说这个好像一个 T 恤的话啊，这个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是这个会场，那两边呢好像有一个短袖的袖口啊，这样子一个地方啊，这个分别有它的这个作用啊。面对讲台啊，如果是左手边的话，那边就是放了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啊，尼弟兄他啊从这个欧洲啊进口的这个发电机。那另外右手边啊这个地方啊，弟兄们就说也是一个发电机，是一个祷告的房间。这个每一次啊，尼弟兄要这个训练要讲话啊，要释放讯息，聚会之前就要有两三位在那里啊祷告。那等到尼弟兄开始交通之后，要轮流的这个受训的弟兄姊妹啊，要轮流的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祷告。所以他们说啊，一方面这个聚会啊有一个地上的发电机啊，让这个灯会亮啊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属天的发电机，就是这个弟兄姊妹的祷告，让啊这个尼弟兄啊在那里的说话啊，我们到今天读起来啊仍然是这么的新鲜啊明亮，而且啊满了冲击力。所以不只有地上的发电机啊， 最好的发电机从欧洲来，还有啊这个天上的发电机，就是这个圣徒的祷告。其实这个会场啊，这个不大。我相信呢，这个前后啊，从这个讲台啊走到这个门口啊，这个可能啊，这个15公尺，大概就是三个窗台加上呢，这个一个比较宽的廊子啊，三个或四个窗台，所以大概15公尺，所以这个我之前啊也，我相信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啊，这个尼弟兄呢，他啊就是在这个讲台的最低处啊来说话。那当时候我呢，脑筋里面这个想象啊，事实上我是这个讲这个话的时候的想象呢，是好像我们在一个很大的这个演讲厅啊，梯形教室啊，或者是呢，甚至是像这个国家音乐厅啊，哇，一个大的讲堂。那在这个低的地方呢，这个讲台的地方说话啊，刚好也配合着这个整个啊这个音响的共鸣的位置啊。当然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这个实际的场所啊并不大，所以啊谈不上啊这个叫做真正所谓运用这个音响的这个效果啊，在那个低的位置啊更好。但是呢，的确，这个弟兄们就在说明的过程当中说啊，这个他们怎么样啊，在恢复这个房舍的过程当中啊，连这个地基啊的这个尺寸呢、啊，都啊这个尽力的要求啊，这个施工的工人呢、啊，要照着原来这个尼弟兄这个的一个算是实际的情形啊，事实上啊，那个会场啊是三个，我们讲三个平台吧，可能更容易说明啊，就是从门口是最高的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个可能啊大概5-6公尺之后呢，就降一阶啊，这一阶可能是20公分，然后就再往前有一个平台啊，可能是另外的4-5公尺。那就再降一阶，啊，那所以呢，整个这个会场呢，从门口到这个尼迪翁这个说话的啊，他其实是啊，我听到是坐着说话的那个地方呢，啊，大概是3个平台啊，每一次啊要这个降啊，大概这个20公分或25公分啊这样一个情形。那每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呢，就可以摆这个桌椅啊，让圣徒们啊在那里接受这个成全。那尼弟兄的讲法呢，就是啊，他坐在那里啊，是仆人中的仆人呢、啊，啊，在那里服侍所有的这个弟兄姊妹。那我们为什么知道在那里点的不是这个煤油灯呢？因为啊，就在这个废墟里面呢、啊，也很奇妙的，弟兄们呢、啊、就找到了几个啊，当时候啊，这个使用的这个灯泡啊，砸在地上，但是啊，有一个啊是完整没有破坏的，另外两个、啊、也保存的算是相当的完整了啊，只有这个少的很少的这个缺口，所以三个这个大的灯呢、啊，可能呢、啊、都有这个70-80公分这么一个大的灯泡啊，这个。摆在那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啊，尼弟兄啊，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这个场所里面呢、啊，继续他的这个训练。那我们刚刚说到啊，这个事实上因为是个避暑的地方，这个弟兄们上山啊，常常是山上雾气很大。那我们在这个外面啊，事实上已经到了山下是31度，山上呢，我想也是26-27度，走在太阳底下，事实上是会觉得热的。但是进到这个房子里啊，我们啊，这个原来从外面进到房子里面，我们没有太有感觉。等到我们在这个房子里待了一阵子啊，再出去外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 哇，刚刚在这个房子里面啊，真是非常的阴凉啊，非常的舒服，难怪啊是一个这个避暑的地方。那当然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可能潮湿一点啊，所以啊冬天住在那里啊事实上是很不舒服的。那弟兄们在那里非常详尽的介绍啊这个窗户啊等等各方面呢 啊尼弟兄怎么样在那里啊有这个细致的这个考虑。那对照啊旁边这个留下来的这个石墙啊，就是还有一些残留的这个石墙，那我们就可能呢更能够体会为什么弟兄们介绍啊尼弟兄当时候买的20几个别墅啊，就着我们今天现代的这个眼光来说啊，可能呢、啊、那个墙的高度啊，还有那个这个整个里面这个地坪啊墙面的情形，还有啊没有水没有电的这个光景啊只能够称作啊叫做现代的这个租舍。好，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啊？刚刚讲到这个上到这个孤岭的这个山上去啊，这个的一些这个见闻啊，还有这个经历。那这个虽然时间留在那边的时间呢并不长，但是可以这样讲呢，这个坐在那里啊，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领会啊就更开阔了。这个有点像啊，这个我们去这个耶路撒冷啊，到这个以色列圣地啊去，这个很多人呢可能也觉得纳闷啊，这个既然我们啊这个读圣经啊，我们啊借着这个圣经啊来认识主啊，从这个神的话里面啊来看见这个启示，哎，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好像听听别人呢这个考古的这个故事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呢还说啊，我们可能呢、啊、到那里去啊祷告，到那里去祷告啊，这个跟他自己坐在家里祷告不一样。那我们呢，当然有的时候觉得说，是不是真的呢？那我这次上这个孤岭去啊，就这一方面来讲说，我们如果真的只是看看外面那些房子啊照照片啊，那实在也是其实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叫做让大家那么觉得特别啊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若是这个结合一下、啊我们所听到关于这个尼弟兄还有啊这个其他啊这个照着尼弟兄的这个榜样在那里学习背负主的见证啊这些弟兄们的故事的话啊，我们就真的有这种叫做道成肉身的这个印象。这个道成肉身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走到这个主耶稣啊，他曾经为人在地上啊行走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啊，我们就在那里啊，好像身历其境啊，学习揣摩啊，同时呢也把我们的里面的人呢、啊、向主敞开来啊，这个。让主借着这个外面的环境啊对我们说话。那同样的呢我们这个上到孤岭去啊，在那边走一走啊，想象啊一下这个百年前的这个时空啊啊，我们就会发觉啊这个尼弟兄身上啊的确是有主特别的这个制作和怜悯。弟兄们就讲啊，在当时候这个环境这么不容易啊，为什么人要从这个 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啊，这个到古岭啊，这个山上啊，来受这个尼基兄的这个成全。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在这个山上的这个不便利。那但是呢，这个尼基兄身上啊就是有这样一个我们姑且讲吸引人的地方啊，让人啊放下他的这个工作啊，放下他的这个原来的生活啊，甚至家庭啊，一起到这个古岭的山上啊来受成全，也啊愿意啊配合主的需要，在那里啊好像啊不顾外面时局的这个变动跟改变。但是就着尼基兄身上来看呢，他并不是一个叫做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个情形，他更是这个一方面在那里啊竭力的尽啊主在他身上的这个托付，把这个属灵的丰富还有神的心意啊阐释出来。同时候呢，他在这个地上啊，他也在那里啊这个关心小的，关心当地的人，大的他就啊认识这个时局，而啊在那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学习啊怎么样这个来为人处事啊，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这个让人觉得说，许许多多这个主啊，这个我们讲啊，好像又是一个奥秘，但是好像啊，又看见啊，这个所谓道成肉身啊，就是啊，神在这个肉身的这个显现。那我这次去呢，特别在福清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福清很多这个事情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叫做积极正面，但是呢。这个就着人来说啊，这个连当地的这个公安啊也知道这个福清的这个人的厉害。他们说啊，一面好像这些出外的福清人啊，这个赚了钱了回来啊，这个重建故乡觉得非常好。但是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事迹啊，的确也不敢领教啊。所以有时候出门呢、讲到这个自己是从福清来的，这个人家好像另眼相待一下，那自己也觉得呢不好意思。那不过呢，这个主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也是一样，这个兴起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爱主跟随主的榜样。那我觉得在这个往后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呢，那我说到前一阵子啊，我们整理这个书架，那就看到一些这个跟随主的人啊留下来的故事，还有这个见证啊，我觉得也很值得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所以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啊，来读一点这些或者是从西方来的传教士的见证，那或者是呢，我们在这个中国主所兴起啊，这个爱他忠心追求他的人的事迹啊，愿意主啊，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借着这些信心人的这个信心的见证人的脚踪啊，好像在这个黑夜啊。这个飞机跑道上这个指引我们方向的灯一样啊，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啊，知道怎么样来继续跟随主啊。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啊，我们下次见。